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宁静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想成为一位宠物生命礼仪师吗？为宠物宝贝和他们的主人提供温暖尊严的告别仪式。我们的课程提供专业的培训，教授如何办理动物追悼会、疗愈仪式以及遗体处理等相关技能。加入佛光大学推广教育中心，成为一名宠物生命礼仪师，为动物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安慰和尊严。立即报名，开启您的宠物生命礼仪师之旅。欢迎收听今天的疗愈行销学。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很重要的贵宾，是我们的林元宏林老师。那在这边我先卖个关子，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还有主持人，大家好。那我是林元宏，那本身是补教老师。那当然今天谈的是宠物的礼仪，那是因为本身又开设宠物的礼仪公司。所以说那个蛮多故事的。
那我们今天林老师呢到我们的疗愈行销学呢，主要要谈的是宠物生命礼仪师这个很特殊的一个行业。那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斜杠的青年，因为林老师是一个很知名的一个补教业的老师。林老师，你在补教业已经从事多少年了呢？
今年算大概21年。
那你主要是教哪一个科目？
教国中数理。
国中数理是高中、国中、国中数理嘛？
对对对。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对于师资的需求是很高的啊。
没错，这个一直都是学生必补的科目之一啊。
那你为什么会跨行到我们刚刚讲的宠物礼仪师呢？
很多事情都是因缘际会啦，一个巧合哈。那其实在还没有做宠物礼仪的这样的行业之前，其实你也知道那个白天补习班都是大概傍晚才，因为学生下课都4、5点才会进去嘛，然后其实白天像也常来那个学校的附近的里美步道啦，或是去圣母山庄，我常常都去爬山。那我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可以做。那在4年多前就是我发现宠物他们都称为家人，那我既然称为家人，我想说那身后事是不是要隆重一点，所以才会那时候我想说那宠物是不是就像人一样要有一个棺木去把它这样子装它的遗体会比较适合，而不是用纸箱，所以那时候才会去想说帮宠物来定做那个棺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你本来的起心动念是想要让宠物得到一个比较隆重的一个身后事嘛，所以你帮他设计了一个怎么样的棺木呢？
这样的棺木其实我为了做这个棺木自己还去学了一些美术方面的那个不是专长啦，应该是说美术方面的元素应该有大家有听过那个叠古巴特嘛，叠古巴特就是把它像把它印制在那个木板上面会更有一些美感，然后
提高质感这样。
对对对，然后也有去研发出一种可以拉就是那种好像一个木盒把它用手拉开的那一种棺木，这两款那时候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想要说对毛小孩的身后是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隆重的为他送行。
那这个棺木在市场上后来有发行吗？他有遭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当时就是说因为毕竟已经出来样品出来了，然后我的哥哥我的表哥他是一个大学教授，那他有很多专利，他就说那个表弟啊，你的元宏，你的棺木帮你申请专利。我说可以吗？然后他就先帮我申请专利。那专利真的目前坊间没有人有这个专利，所以申请出来我很高兴，想要说那我这样的棺木如果要量产的话，我就可以找搭配的工厂来做这样的一个定制的一个流程嘛。那但是那时候也开始询问说那 那这样子市场的一个，我会先做市场调查，然后才发现啊，原来我们县内它是不接受木棺的，它是只接受一个纸箱的一个，是因为环保的关系的，所以后来才让我想要再去去了解说，哎，那宠物的身后事，那到底是包括哪些流程？所以我才去台北去考了宠物礼仪师、临终师的这样一个执照。
哦，原来如此。所以呢，宠物礼仪师其实跟所谓的我们人的礼仪师是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流程嘛。至少在棺木里头，在宠物它是不能用木质的棺木。所以你在学习宠物礼仪师里头，在整个流程当中跟人的一个礼仪过程最大的不一样在哪边呢？
像我们都会说，哎，这是我们家的宝贝。那宝贝的话，那其实你就知道说他跟家人是蛮 close 的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所以说当宠物往生之后，我们常会说啊，那个宝贝你去当小天使了。啊，你到彩虹桥那边，我们都是把它想成一个很温馨、很美好的一个画面啊。所以说哈，那时候跟人比较不一样，就是说像宠物的话，一般比较没有说在看说时辰啊，要什么时候比较少，并不是说没有啊，只是说哈，像人的话，可能会有24小时随时待命的状态。那像我本身的话，我可能就大概10点多我就休息啊。如果遇到半夜往生的事主，他有这个需求，我都会跟他说，就让他陪伴在你旁边一个晚上嘛，齁，然后隔天我们再去服务。其实大部分的那个事主啊，那个家长他都能够接受。
所以在宠物的礼仪部分呢，比较多的是一些比较温馨的画面嘛。因为在我们讲人类的礼仪部分呢，从他往生的那一刻开始，他有就有相对应的一个仪式出现。可是在宠物礼仪里头呢，比较多的是在跟饲主之间的一个道别。好，那在这个道别里头呢，它的时间是可以比较弹性的。那在整个宠物进到礼仪的阶段会从怎么样的一个部分开始呢？
一般我们接到电话，它其实就是说有几个流程，我们就是说先去接到电话去跟师傅说我们会去接体。那接体回来之后，那如果说没有马上火化，就要第二个就是要冰存。那冰存之后我们就会送去登记。啊，登记好，排好时间之后，就是开始要火化时间到，我们就会提前跟饲主讲说，哎，什么时候火化了，然后大概什么时候，然后就是你到现场，我们还有一个火化前的仪式啊，火化完之后嘞，仪式做完之后就要火化了嘛，啊，火化完之后一定会有一些骨骸嘛，骨骸之后，这个时候就是要磨粉啊，剪骨跟磨粉啊，磨完粉之后。有些事主他可能会从里面去做一些纪念的物品等等之类，那如果没有，我们就是把它送回家。好，所以说大概把它总结就是说接体、冰存啊，好，然后再来就是火化前的仪式啊，接着就是火化完之后就是捡骨、磨粉，然后再把骨灰送回，这样子。
所以在整个仪式而言也跟人类的有一些不一样嘛，因为听说火化场我们在做人的一个火化场，它是不接受宠物的火化嘛。
哎，是的，那个人的火化场跟宠物的火化场是要分开来的，因为虽然我们都讲说，哎，它是我们的毛宝贝啊，但是真正到要火化的时候又会把它区分那个。哎，我们都有说有六大轮回嘛，我们都会说人是比较因为经过了这样的轮回才这一世变成人齁。那为什么宠物它其实有很多人说，哎，为什么它这一世会变成畜生道啊，可能就是前世怎么样。那当然我们齁在世主的眼里它都是宝贝啊，只是说我们还是会有区分它的火化的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地方这样子。
所以在整个申请啊，或者是在整个流程的一个安排，它就需要不同的专业。好，那在整个冰存或者礼仪的部分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像其实现在也比较拟人化了，所以拟人化就是说像人往生就是说会先帮他做净身。其实 宠物也有晋升的一个这样的动作，但是不一定要每一只都要做这样做，因为有些饲主他甚至说我已经在，像人的话我们大部分都是委托给礼仪公司去做，可是宠物的话有些饲主他自己就在家，他说我已经帮他都打理好了，然后就也装箱好了，就请你帮我带去带去登记然后冰存这样子。所以说有时候在，因为毛宝贝都是有些比较小只，有些饲主就可以自己把它完成，所以这边跟人有一些做区别的，
所以他才会需要做不一样的一个训练嘛。那您这边指的毛宝贝目前有哪一些种类呢？
其实只要饲主在他们的认定他是他的他的宠物，不一定都是有毛的，也有无毛的。例如宠物那个饲主养过乌龟，然后还有我们常常会听到那个壁虎啊，可是在日本那边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手工啊，这个也有人把它当作他的宠物在养啊。所以像这种的毛小孩啊，那个我们都有接过，还有仓鼠啦、鹦鹉啦，所以各式各样的啊。只是说其实这些有些都已经蛮特别的啊，像甚至我还有看过有人虽然我没有接过啦，说有人养那个鹅啦、鸭啦啊，这个也都有。是，
所以只要是饲主心目中的宝贝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
是，
好，有关于宠物礼仪师，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专门的一个行业啦。那疗愈行销学也很想知道，比如说我们办一场宠物礼仪，这样大概的收费会落在哪边？
如果以火化、纯火化而言，火化有分成集体火化跟个别火化，这个是宠物又跟人一般比较不一样，因为人一定是，我们很少听说人是集体火化的。好啊，宠物可以集体化，因为宠物有些是没有主人的，就像流浪猫、流浪狗一样。所以说，像他们因为没有主人，但是有时候会有好心人啊，他通报我们啊，或者是甚至我们自己在路上遇到的啊，我们自己也不晓得他有没有主人啊。像这样子的话，我们都是用集体火化的方式。那集体火化的方式，大概价格其实在五公斤内的话，其实大概算2000块以内的一个价位。那当然如果是流浪猫狗的话，我们会再更优惠一些。所以说大概是2000块以内就是可以帮他弄集体化。那当然不是说是流浪猫狗或者是那个采用集体化。有些饲主他的观念也蛮开明的，说那既然他往生了，我就让他跟着其他猫小孩一起作伴。他也会用集体。所以这个就看饲主的观念啊，大概价位是这样。那不过也是分重量。那如果说你今天集体的重量，其实有收到过4-5千，是因为它体型可能超过30公斤40公斤，就是依它的重量来做区别。其实大概最重齁，我收过像集体的话，因为它是獒犬，就大概价位落在4000到5000块这样子的一个价位。那如果今天是个别，其实就是大概4000、4500起跳，是因为个别的话它要安排时间，那个时段就是只火化你这一只毛小孩。
可是这个费用不包含它在这之间如果有做一些仪式咯？
看公司而定啊，有些公司它可能会有更周详的一个配套措施，可能他说我可能会请个师傅帮你诵经啊，或者什么，那可能又我再加上去。
好，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市场啊。那我这边也比较好奇的是，宠物礼仪师他目前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嘛？那平均这些宠物礼仪师他大概的收入可以落在哪边呢？
其实我会建议一些像想要刚入门的话我觉得先以兼职的为原则会比较好，因为很多饲主他其实现在也都蛮，就是说他们都会想要比较希望越详细越好，然后越温馨越好，所以他们网络上现在会去搜寻啊，搜寻的话他们第一个会看到说这个公司这个礼仪公司它的一个评价然后再接着看他们的设备怎么样 啊，所以说哈，哎，如果说你今天在网上评价不错，然后人家就会啊，那个比较会第一个先找到你啊。所以说哈，你如果刚开始的话，没有像网络。没有说有一些知名度的话，可以先去业界啊，先去实习一段时间，好、哦，然后先兼职的方式这样子。然后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大概稳定的话，可以到达六位数的一个收入了，哦啊，其实就是看你的一个知名度这样子。
哇，听起来蛮惊人的。有关于宠物理师，其实我们跟林老师也即将合作一个课程，林老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的哈、哦，那。其实这个哈、哦、宠物理的哈、哦、证照班也好哈，或者是你想要了解这样的一个课程，我是觉得说，因为这是目前算是蛮新的一个行业。那刚开始的时候，那个你如果只要对毛小孩你家里面有养毛小孩，或者是你本身有从事宠物美容啦。哦，那或者是您啊、本身家里面养毛小孩，这个其实你都可以来听看看。然后甚至你想要走这方面的一个路线的话，这个也是蛮适合您入门的一个行业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其实很好奇，您的店家叫什么名称呢？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的，好，那我的公司的名字是玉心宠物天堂。
那您这边除了临终服务之外，还有做哪一些服务呢？
临终服务之外，那如果说饲主有额外想要帮他做更完善的，譬如说想要帮他录制他的从他生前到后面的像这样的一个影片，我们也会帮他做一个剪辑啊，以及一些他的生前契约，这个其实我们都有在推动这样子。
听起来真的是蛮感人的。那林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金句要送给我们今天的听众？
好的，因为毛宝贝是那个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说在他身后事，我们都希望陪饲主打理好他的身后事，让他们之间跟饲主之间留爱不留遗憾这样子。
真的是非常的动人，听起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斜杠的工作啦，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年代，大家其实对于生命的概念已经越来越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庭都有一个我们讲的宠物家人。所以这边也很谢谢林老师今天到现场来分享有关宠物礼仪的部分。那今天所有相关的资讯我们都会放在节目的一个资讯栏里头，那如果说听众对于宠物礼仪师有更进一步想要了解，那欢迎到我们的资讯栏那边去点选。也谢谢林老师今天来跟我们分享相关的宠物礼仪师。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